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啊，在这样一个世代，在这样一个时间和地点，你把在座的啊每一位，把我们这些人分别为圣，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就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求你捆绑着儿子一切的作为，我们就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你去掉我们当中一切的昏睡，你去掉我们当中一切的自高之事，我们就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得知你的救恩，你借着你自己的生命之道，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你让我们得到那上好的福分，真正的生命啊、永恒的祝福。我们求你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开始讲启示录啊，今天的题目是主来的日子近了，做一个有福的人。主来的日子近了，做一个有福的人啊。我们今天大概先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讲启示录，然后重点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为什么要讲启示录？我开始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人活着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如果现在上帝问我们这么一个问题，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你最想要的是什么？上帝如果要给你成就的话，你要向上帝要什么？像我们跟孩子一样，你要什么，爸爸给你买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我相信我们可能会付出各种各样的想法，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心愿。我们没有工作的可能想，如果有个工作就好了。我们正在工作的可能想，我如果有 promotion 就好了，或者我的钱更多一点就好了，或者我的工作更轻松一点就好的。我们身体有疾病的可能想，神医治我的身体就好了。我们年老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可能想，那我长寿就好了，我身体没有疾病就好了。我们有小孩子的可能想，我们的小孩子如果以后能够考上一所很好的大学和专业就好了。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愿望，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以前也讲过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那有一个人他坐船的时候，结果碰见大风大浪，把他就吹到一个荒岛上去了，他就没吃的没穿的，在那边待了几天，非常的难受。他就开始祷告，那上帝就说，你有三个心愿我可以给你满足。那他第一个心愿就是有吃的，然后上帝就给他预备了一个丰盛的宴席，他就吃饱了。然后第二个心愿，他非常的冷，他说我如果多有点衣服就好了，然后他就有了很多的衣服。然后第三个心愿，他就想，哎呀，也有吃的了，也有穿的了，那我要为上帝做一点事情。他说我第三个祷告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罪人就好了。他这个祷告也马上实现了，光的一声他就不见了，因为他也是一个罪人。所以说我们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愿望，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如果按照圣经的话，按照圣经上来讲，我们最大的愿望应当是主来的日子。那为什么主来的日子就成了我们最大的愿望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主来的日子就成了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愿望、最大的心愿、最想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主来的日子，我们的一切的问题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完整的、最永远的解决。我们现在很多的心愿，即使上帝暂时给我们满足了，但是我们还有可能会失去。就像前段时间我的父亲生病一样，那我当时最大的心愿可能就是我的父亲能够好起来，但是即使好起来，他过一年两年十年八年，那顶多二十年，他同样还会去世的。因为我们罪恶的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我们死亡的问题没有解决。就像现在这个日本地震一样，那我们可能有能力去解决核辐射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把房子盖得更坚固，我们可以把坝建的盖得更坚固，不让海啸上来。但是我们知道以后地震的事情还会有的，我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为耶稣基督来之前，我们的罪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上帝的救恩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充满死亡、充满罪恶、充满苦难的世界里面。我相信我们的罪我们每天也都能够经历到，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都有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我们也可能伤害别人。我们在每天都真真实实地感受到、经历到罪的真实、罪的可怕、罪对我们的伤害。这一切的问题只有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得到完全的解决，才能够得到永远的解决。 像罪、死亡、痛苦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只能是局部的解决，暂时的解决，只有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问题才能够得到完全的、永远的解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最大的心愿，我们最大的愿望，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主来的日子。像马丁路德金他做他的演讲一样，他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他一直在重复这么一句话，我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梦想。那就在他的梦想里面，黑人和白人可以平等的、和谐的生活在一起。但是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平等，只有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实现。所以说历世历代的圣徒，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可能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呼喊，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在不断的在呼喊 How long? How long? 就到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主才能来，主才能来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脱离一切的苦难，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才能够得到完全的彰显。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启示录的第一个原因，因为启示录是关乎主来的一本书，这是第一个原因。因为主来的日子，启示录的内容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最大的愿望、最大的梦想、最大的心愿。那第二个原因就是上帝的呼召是让我们做一个有福的人，也只有主来的日子，上帝的祝福才能够得到完全的实现、完全的体现，无论是对我们身体的祝福还是对我们灵魂的祝福。只有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祝福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但耶稣基督来之前，对我们基督徒的挑战就是，我们究竟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上帝的祝福，才能够成为上帝眼中一个有福的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主来了要祝福我们的，但是我们却与这祝福无缘了，那我们就白等了，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应当是，或者说所有的人都参加过高考，都考过 GRE, 都考过 GMAT。 那我们那个时候老师教导的就是我们要做真题，就是说 GRE 是什么样的题目，你就要做 GRE 什么样的题目，你不能做一些模拟题。那模拟题我们可能做得很好，得的分很高，但是到真正考试的时候那却考不好了。如果主来的日子是我们的毕业考试，作为基督徒的毕业考试，是我们的升学考试，是我们进入天国的考试，那我们做什么才能够通过这个毕业考试，通过这个升学考试，通过这个出国考试？所以这是启示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在教会经常强调读经祷告啊，信主决志受洗奉献，当然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不是做到这一些，是不是我决志了，我受洗了，我信主了，我每个星期来礼拜天，我每个礼拜天来教会，我也奉献，那就保证我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能够进入上帝永恒的祝福呢？我现在这是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去认认真真思考的问题，认认真真去面对的问题。那否则可能我们信来信去，最后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就麻烦了。就像我做题一样，我做了很多，做了很熟练，发现考的和我做的是不一样的，这是就麻烦了。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启示录的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是主来的日子，那个时候上帝要实现对我们完全的永恒的祝福。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够承担这样的祝福呢？那就是我们要讲启示录的第二个原因。那讲启示录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就这一天一天比一天近了。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去年有个电影叫2012，说按照玛雅文化，2012是我们这个人类的末日。那最近又有日本的地震，实际上最近的地震非常的多，我们大概看一看哈。这是2004年印度洋海啸，死亡人数是23万。2008年四川大地震，死亡人数是6.9万。2010年海地大地震，死亡人数是5到10万。然后这是去年中国的四川那边的水灾，这是印度的旱灾，他们在求雨。像地震，这是一个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像水灾和旱灾和水灾。但是我们人类一个面临的共同的危机就是粮食的缺乏，那每3.4秒钟就一个人饿死，全球8亿人口营养不良，而且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是儿童。就是这些饿死的人或者营养不良的人，不是这个照片上这些成年人，而是儿童。我相信最深的就是最近的这个日本的地震， 啊，这是日本地震的一个图片。这是日本的地震，不仅仅是地震、海啸，更危险的是核辐射。那核辐射对人类到底有多么大的影响，我们目前还不知道。那现在网上、新闻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说整个的北半球都已经被核辐射给覆盖了。那日本的那个燃烧棒要到100年以后才能够被冷却下来。那我就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概念，要到100年以后才能被冷却下来，也就是说100年以后日本的这个核危机才能够真正得到完全的解决。所以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是不是主来的日子就到了。像我听一个姐妹讲一样，她有一天晚上就突然被惊醒了。为什么被惊醒了呢？因为那天晚上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她听到那个雷声轰轰，她就吓得就把她吓醒了。吓醒了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是不是主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警醒哈，但我们看看这个圣经上怎么说的哈。圣经上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或者生产之难的起头。就这些东西，一方面是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但是另一方面告诉我们，离主来的日子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因为主来的日子这些标志只是一个灾难的起头。那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和路加福音21章的时候，那主来的日子之前的征兆，它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征兆，那就是有灾难，那是不错，但这个灾难是大灾难，而且呢会有对基督徒的大迫害，同时呢福音也变传，人的爱心和信心会变冷淡。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假先知。所以说我在读哈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我以前一个问题就是说，是福音变传是不是就很多人就信主了，那意味着是不是这样呢？我后来想了想，不是这样的，就是福音变传和人的不信是并行的，也就是现在福音已经传到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一个角落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通信工具、交通工具还有经济文化交流非常的频繁，像互联网、像飞机，这些交通工具已经让福音通过广播、通过电视、通过互联网，我相信已经是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现在的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容易的听到或者接触到福音，那这是一个现实。但是另外呢，人却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容易相信福音。所以说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就像我上次参加那个拆船大会，戴德生他的第六代叫戴吉松，他说一样，他说以前是没有短宣的。为什么没有短宣呢？他说从英国到中国去短宣坐船至少要坐6个月，你讲一篇到回去又要用6个月，所以你搞一次短宣至少要1年的时间。那现在什么飞机这些东西让我们一天就可以到达了，所以只有现在我们才有短宣这个说法。因为现在的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已经很发达了，福音已经变传了，但是同时人的爱心和信心却比以前要冷淡了，却更不容易相信福音了，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假先知，这是圣经里面特别强调的，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者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这句话是讲得非常严肃的，就假先知、假基督，他们是有能力的，他们是行神迹的，是行奇事的，到了一个程度，连基督徒也会被迷惑。那后面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同时知道的，不需要你告诉我。比如说钟志宏长老如果告诉我基督来了，这句话肯定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知道，我也肯定知道，不用他告诉我。如果他告诉我的话，如果我不知道的话，这就是假的。所以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要知道的，如果某些人声称只有他知道的话，这就是假的。所以假先知是末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我相信这与现在的信息爆炸也是有关系的，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大家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观点都可以 发表，都可以印成书，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表。我们每天接触很多的信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怎么来确定这个信息是真的。所以假先知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这边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就是主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日期，就是我们不知道主是哪一天来，没有人知道。圣经上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连耶稣自己他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我有一次看新闻说，最近因为这个日本的地震，说美国有一群基督徒，他们大概十几个人就自己组建了一个大巴在美国巡回布道，说主耶稣今年是明年要来。他们曾经预言说98年还是哪一年要来，结果那次他们说算错了，这次是算对了，说让大家来悔改。那这个是错误的一种观点啊，因为圣经上说的很清楚，主来的日子没有人会知道的，天使和主耶稣在世的日子都不知道，只有天父他知道。那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的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只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主哪一天要来。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就自然就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就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或者世界的末日近了。就像现在科学哈，我对科学不太了解，他们有人说科学是这么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太阳系它是有寿命的，它虽然可以活很久，但是太阳系它是有寿命的。那现在太阳系的年纪大概到了人到中年，就50岁60岁，就到高血压到糖尿病的时候了，就说就是人过中年的时候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太阳系虽然我们觉得是天地是永恒的，但是天地它不是永恒的，它有一天要过去的。所以我们从各个迹象都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现在回顾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讲启示录。那第一个原因就是主来的日子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心愿，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切的苦难，我们一切的伤害才有一个完美的答案，我们的苦难和罪才得到完美的永远的解决。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启示录它告诉我们怎么来经历一切的试探，来承受上帝永恒的祝福。启示录呼召我们要做一个有福的人，这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那是我们的毕业考试，那是我们的升学考试，那是我们的出国考试。那第三个原因就是这是一件紧急的事情，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那第四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启示录是一件很难懂的书，是一本很难懂的书，我们有时候会把它说成是一个天书，或者把启示录看成是一个禁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个人的生活当中可能读的就比较少，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仔细看启示录的第一句话的时候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什么是启示？那启示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揭开的意思，就像是一个布盖着这个桌子，你不知道这个布里边有什么东西，那现在就把这个布揭开了，这就叫启示。所以启示录的它的本意是让我们理解而不是让我们不理解，是让我们明白而不是让我们不明白，是让我们去读它而不是让我们不读它。所以说我们觉得启示录是禁区，是天书啊，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所以我们怎么来看待启示录呢？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读并且遵行。我记得一个牧师他讲过一个故事，他有一次去一个教会讲到，看到他们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小孩子，他就跟一个小孩子这个聊天，问他这个有没有读启示录。这个小孩子说我在读启示录啊，我读得津津有味的，我知道它是一个传奇，就像他读一个传奇故事一样，但是他知道是真的。这就是一个小孩子最基本的一个概念。说很多的小孩子和年轻人实际上是非常喜欢读启示录的，他们不见得能懂每一个细节，但是他们很喜欢读，知道这是真的。那另外一个牧师的见证就是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上帝让他讲启示录，他当时就有点勉强，他说那我就讲吧，他就开始想他怎么去把他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个笔记拿出来，把他的参考书拿出来，把他的字典拿出来，他就准备认认真真的去解每一段经文，认认真的去讲。但是上帝对他说你不要那些东西，你只要读就可以了，你就把启示录一节一节的读出来，不要讲就可以了。那这个牧师觉得 好像这个不太现实或者不可能，那他最终还是在上帝的带领下，他就开始这么做。在每次的崇拜之前，他就开始读一段的启示录，结果读完之后，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在圣灵的带领下，大家有很多的赞美，有很多的悔改，有很多的祷告。然后悔改赞美祷告完了之后，他又再读一段，然后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悔改认罪祷告赞美，所以他们教会就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所以说我们对待启示录的态度，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读，那我们理解到什么程度就遵循到什么程度，不见得是我们理解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读了理解一些就遵循一些，这是我们对启示录的第一个态度，就是要去读。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抓住启示录的最主要的信息，就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我们不可能你每一个细节都有一个完美的答案。所以有人说启示录是一个 picture book not a puzzle book， 就它是一个一个的 picture， 让我们知道上帝最重要的心意，上帝在这个时代给我们最重要的信息。但是我们不能像小孩子玩 puzzle 一样啊，一个一个都弄得很这个很认真，一个一个都能够凑起来，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能力。就像有人举过这么一个例子一样，一会儿神学生打完棒球以后，就看到一个年轻人，体内者大概十几岁，在读书。他说：“你在读什么书啊？”他说：“他在读启示录啊。”他说：“你在读启示录，我们神学生都不敢读的。”他说：“你知道你读的是什么东西吗？”他说：“我知道。”他说：“启示录就告诉我 ，Jesus is gone away， 就神要做王了。”这就是启示录一个最基本的信息。那耶稣赢了，撒旦输了。神做王了，这就是启示录给我们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信息。所以读启示录理解启示录不见得说我是一个专家，实际上越是专家他可能越不懂，因为他懂得太多了，他就不知道他懂得什么东西了。这是启示录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神要做王，耶稣要赢，撒旦要输。那基督徒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经历属灵的征战，我们要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最后进入上帝永恒的祝福。所以这是启示录的几个重要的信息：神作王、属灵的征战，还有圣徒的持守，或者基督徒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当然你如果有这样的经历是非常好的，如果你读很多的参考书理解每一个细节，那当然是非常好的。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这样的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读遵行，然后抓住启示录最主要的信息，那就是神作王、属灵的征战、圣徒的持守。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启示录的几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心愿就是主来的日子，做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一个上帝眼中有福的人。那启示录就关乎一件很紧急的事情，那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那启示录不是一本禁区，也不是一本天书，是我们的天父给我们要让我们去读的一本书。那它的主要信息就是神作王、属灵的征战和圣徒的持守。好，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哈？我们请我们一起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好，一起来。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天使，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把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好，谢谢大家啊，请坐。我们看第一节哈，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讲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启示的意思是揭开的意思，是让我们明白的意思。那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呢？那有人说这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那有人说这是耶稣基督他做的启示。那一种比较可能的理解是耶稣基督他赐给他给我们的启示。虽然启示录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但是启示录非常强调三一的真神，比如说他做的一个区别就是做宝座的和羔羊，做宝座的和羔羊。那做宝座的是谁？是天父。所以天父和羔羊他是有一定的区分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一个更有可能的理解是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启示， 就是神赐给他，这个他是谁呢？是耶稣基督，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那第二个他是谁呢？因为那也是耶稣基督，对吧？指示他的众仆人，那这个他是谁呢？也可能是天父，是不是？也可能是主耶稣，我想都可以啊。那什么是赐给呢？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特别是英文圣经好像稍微明显一点哈，这个赐给或者给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在启示录里面我大概没有查出现过多少次哈，大概是指上帝的掌权，上帝的权威的意思。就像说连魔鬼的权柄也是赐给他的，不是他本来就有的，是上帝允许的事情。所以这边说的启示也是神赐给耶稣基督的。那什么是指示呢？只是一个简单的理解，就是授的意思。就像说我一个东西授给大家一样，比如说我给我儿子买了一个新的玩具啊，他非常的开心，来了一个小朋友，他就急不可耐的要授给他的小朋友。这个授就是展示给他看的意思。那他就差遣使者或者是天使小于他的仆人约翰。那第一节的前半部分哈是一个概括，那第一节的后半部分到第二节呢，就是具体讲这个启示怎么到达了我们当中。那这个启示不是给一个人的，而是给众仆人的，但是启示的途径是通过约翰一个人来完成的。那他就差遣使者或者天使，我相信耶稣基督或者是父神，小于他的仆人约翰。那这个小于是什么意思呢？小于是什么意思？小于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有这个词，中文也把它翻成小于，但是那个地方的小于是就是上帝讲话的意思，上帝借着众先知小于我们，就是上帝借着众先知给我们说话，那个地方的小于就是说话的意思。但是这个地方的小于是通过一定的 sign，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比较好，或者印记，或者是表象，或者是神迹，来告诉他的仆人约翰。那就像有个人做过一个比喻一样，那他开车那到芝加哥去，那离芝加哥大概10迈或者5迈的时候，那边就有一个 sign， 对不对？就有一个标志说芝加哥还有多少迈。那这个 sign 是不是芝加哥呢？他是不是就很开心的就抛到这个 sign 底下去，就是我到了芝加哥了，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吧，对不对？因为那个 sign 只是告诉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 sign 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表象，告诉我们一些更重要的意思。所以小于也是这个意思，小于就是说上帝借着一些 sign、一些 picture、一些印记、一些表象，告诉我们未来要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所以这个小于不是简单的讲话的意思，而是借着一定的途径，借着一定的 picture 来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事情。那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那这边就将启示录的内容做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启示录是上帝的道，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它是有权威性的，它是真实的，凡自己所看见的。所以看到没有，这个启示录它的一个本来的一个状况是约翰先看见，他不是听见，他是看见那些 picture， 就像我们看电视看录像看 video 一样，然后呢他再把它写下来。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就需要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发挥一些想象力，通过这个文字能够想象当初使徒约翰所看见的是什么东西。那证明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证明？我相信大家做过很多的证明题，对不对？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三，这个不能证明，但是我们做过很多的证明题，尤其是几何。但是这边的证明呢，一个更精确的翻译是见证出来的意思，就是都见证出来，而不是证明出来。那证明的话，你要有 evidence， 你要有证据，你要有 argument， 然后才有一个结论。那见证，那有人说什么叫见证？见证就是说你真实的把你经历的、把你看见的讲出来，那别人有可能信，也有可能不信，这就叫见证。所以见证你是不能证明的。比如我昨天晚上祷告的时候，我听见神说话了，那有人就问你听见神说话的时候，神在你旁边了？没有人在旁边，是我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像这种事情我是不能够证明的，我只能凭着我的良心实事求是的把我看见的听见的讲出来，至于别人信不信那是别人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我不能够证明。所以这边一个更精确的翻译是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见证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 和那些听见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是第三节，所以这边上帝我相信就体会我们的软弱，他就害怕我们不读启示录，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给了我们一些更多的鼓励。大家想过没有，圣经里面除了启示录这一本书之外，没有任何一本书有这句话的，连我们最重要的罗马书或者福音书也没有这句话，说你念罗马书念福音书然后听福音书听罗马书的都是有福的，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没有吧。只有启示录有这样的一个多特别多的鼓励 extra encouragement， 这就是天父给我们的一个心意。说这么一个场景，就是像我们这样一个聚会的场景，无论是教会还是在家里面，还是小教会还是大教会，那有人念启示录，那有人就听而且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这个叫附加分，大家还记得什么叫附加分吗？我们当时高考的时候，我们辛辛苦苦可能从80分到90分非常的困难，对不对？因为我的水平也就是考80分的水平，我不可能考到90分了。但是如果我有什么个特别的技能，比如说我会跑步了，会画画了，什么作品得过什么奖了，哎，我就有附加分20分。那个时候觉得这20分就很关键很重要，对不对？我以前可能就考上个三大，我现在可能上北大了。所以说我们读启示录听启示录遵守启示录，我们是有附加分的。作为一个传道人，他讲启示录，上帝会特别的祝福他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听启示录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上帝也会特别的祝福我们的。所以这是只有启示录这本书有的特别的祝福，其他的书都没有。所以启示录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这边有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鼓励，让我们不要把启示录看成是禁区，看成是天书，我们要读，我们要听，我们要遵行其中所记载的。啊，这是大概这三节的内容。我们在读约翰的作品的时候，约翰的作品它有一个特点，它会重复的讲同一件事情，它是循环式的论证，它不像保罗，保罗就是 ABC 1 2 3，那约翰就是1 1 2 1或者1 3 1，他会重复的讲同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仔细看这三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启示比要快成的是神的道，耶稣基督的见证，凡是自己所看见的，念这书上预言还有所记载的，它都是指的启示录，是不是？都是讲同样的一个内容，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启示录。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录是必要快成的事，启示录是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启示录是使徒约翰自己所看见的，启示录是预言，启示录是使徒约翰把他所看见的见证出来然后又记下来的。所以这是第一节到第三节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来理解启示录。所以启示录它是预言，我们有时候看到预言的时候就会讲的预言是关乎将来的事情，实际上圣经上的预言包括旧约里面的先知书，它首先是关乎以前的事情，然后才是关乎将来的事情。所以启示录不是用来算命的，它是基于上帝以前对我们的应许，基于以前上帝所成就的救恩，然后对我们做的一个呼召，让我们知道怎么去生活才合乎上帝的心意。所以启示录不仅仅是关乎将来的事情，也关乎以前的事情，也关乎现在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看待启示录的一个角度，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必要快成的事，是神的道，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使徒约翰自己所看见的又写下来然后做见证，它也是预言。那另外这三节也很强调那启示录是怎么传递的，大家仔细看这几个字的时候就发现这都是关于启示录的传递。那就像一个做皇上的，他写了一个圣旨，那怎么到达我这么一个草民的手中呢？他要经过很多的环节，所以启示录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但是也经过了很多的环节。首先是神赐给耶稣基督的，然后又指示他的众仆人，那耶稣基督就差遣天使晓谕他的仆人约翰，那约翰呢就看见了而且写下来而且做见证，那我们就开始念，那弟兄姐妹呢就听并且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传递的过程， 我相信没有圣经里面的一本书这么强调，这么细节的描写上帝的话的这么一个传递的过程，那只有启示录。我相信他强调启示录的权威性和真实性，虽然启示录的地方我们是很难懂的，但是启示录是真实的，是有权威性的，是上帝的话，这整个的传递的过程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是真实的，是可靠的，是可信的。所以说我们看这三节的经文哈，大概它有三点哈，我们刚才讲了第一点内容，有很多的角度来讲启示录的内容。那第二点就是怎么传递的，怎么从上帝那里到了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手中，这是讲它的传递。另外，他讲了启示录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或者结果。我们如果念又听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那就是有福的，这是结果。那背景，那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这三节的内容大概讲了这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启示录的内容，第二个是启示录的传递，第三个启示录对我们的影响，第四个就是启示录的背景，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说他非常的强调这么几点，就是启示录的权威性、启示录的真实性、启示录的重要性和启示录的紧迫性。所以我们现在看启示录对我们的影响，那就是重要性，那就是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么读圣经的时候经常读到有福的这几个字，像我们有名的像马太福音里面的天国的八福，路加福音里面的四福，圣经里面经常讲到这个有福的，那诗篇的第一篇里面的有福的，思考神的话昼夜思想，那这个人就是有福的。实际上启示录也非常的强调有福，那到底上帝的祝福怎么才能够得到，到底上帝的祝福到底内容是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是要祝福我们，不是要诅咒我们。所以说启示录里面一共有七福哈，大家知道启示录里面一共有七福。我们能不能请这个弟兄站一下念一下这前面这个三福好不好，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呢。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好，谢谢弟兄们，请坐。这个地方是讲了我们怎么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这是前面这三福。那后面那四福就是到底上帝的祝福是什么，上帝是不是给我们很多钱，是不是让我们过得很舒服，是不是给我们大房子，是不是让我们身体健康呢，那上帝的祝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后面的四福，那能不能麻烦姐妹我们一起你们一起读一下后面这四福啊。好，谢谢大家，请坐。我相信大家读了以后就大概知道哈，上帝的祝福到底是什么。上帝的祝福是永远的祝福，是全面的祝福，他祝福我们的身体，也祝福我们的灵魂，他要恢复到比创世纪一个更完美、更理想、更让我们幸福的那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启示录里面一共有七福，所以说启示录也告诉我们或者让我们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帝要祝福我们，但究竟祝福我们什么，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已经讲了比较多次了哈。就上帝的祝福或者拯救可以救我们脱离苦难，也可以救我们脱离罪恶，或者按上一次赵约翰牧师来讲的内容，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人最关心的事情是我的舒适，上帝要救我脱离苦难， 那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在软弱的时候会说这样的话，那如果我这个病好了，我不得救也行。因为我们太关心我们的舒适了，我们太期盼着脱离苦难了，所以只要脱离苦难，我不要上帝的救恩也可以。实际上那就是以扫，那以扫说我就要死了，那要这个长子的名分干嘛呢？他就把长子的名分为了活命就给卖了。但是上帝更关心的是让我们脱离罪恶。实际上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画，是上帝也要救我们脱离苦难，也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但是呢，如果我们还有罪恶的话，上帝就不可能救我们脱离苦难。所以上帝在救我们脱离苦难之前，他一定要先救我们脱离罪恶，这是上帝的计划。所以说我相信这个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的朋友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或者我们有时候很难接受，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万能的，上帝是爱，为什么会创造了一个有各种各样苦难、死亡、痛苦和不义的世界？为什么会有日本大地震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或者说尤其是我们个人在处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会怀疑上帝到底爱不爱我。所以说这边就允许我花一点点时间就讲一下我们这个福音的内容。那我们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了死亡、苦难和诅咒？那不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一开始是这样的，而是因为人的罪才成为这个样子。这就是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罗马书第三章是这么说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那按人的标准可能有好人有坏人，但是在上帝的标准里面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上帝反来覆去的强调这么一个现实，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那就像一个树枝脱离了树一样，它可能短时间还活着，但是最终会死亡的。死亡和痛苦在每个人的身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一生下来比较健康，有的人可能一生比较顺利，有的人一生下来可能生活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面，有的人他的父母比较爱他，有的人他的父母不是那么爱他，但是最终我们面临同样的结局，那就是死亡。无论你是一个伟大的人还是一个渺小的人，无论你是一个健康的人还是一个生病的人，我们每个人不可避免的都会面临死亡，无论是通过大地震还是通过正常的死亡。其实正常的死亡也是很痛苦的，就像我的父亲，他在医院里面待了3个月，那他身上就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食管、气管，那最终还要把那个管子插到他的气管里面吸他的痰。那我们最终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那个护士他的工作可能不是那么到位，那最后吸出来的都是血。所以说死亡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有时候人可怕的不仅仅是死亡这个事实，乃是死亡的过程。所以有时候我就想，我到我年老的时候，我可能死得比我的父亲还要惨。因为每个人不可避免的都会面临死亡这件事情，而且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后会怎么死。我有可能在神的恩里面殉道了，在神的恩典里面，有可能得一个慢性病，有可能得一个急性病。像有的人他星期五去上班，然后星期一就不见了，因为突然心肌梗塞或者其他的病就去世了。所以无论是日本大地震这样的集中性的死亡，还是像国共两党战争3年就死了300多万的那样的战争，还是自然的死亡，这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结局，这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且死后还有审判。所以说不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出了问题，而是我们人的罪导致了这一切。所以简单的讲，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的方向在哪里呢？我们的归宿在哪里呢？那就是主耶稣替我们受诅咒，我们被祝福，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所以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说十字架这个刑罚它是一个苦难的代表， 也是一个地狱的代表。我们基督教不像其他宗教一样，我们非常细节的告诉我们有18层地狱或者180层地狱，有油锅要油炸哈，有什么刀枪剑戟。我们基督教里面地狱的描写是非常简单概括的，但是有一个真实的图画就是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地狱的痛苦。说地狱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就是钉十字架的那个样子，而且是永远的在上面，那就是地狱。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地狱的咒诅，就让我们可以脱离地狱的咒诅。那有人可能又会问这样的问题，那你们基督徒很舒服或者很自私，反正你无论犯多大的罪啊，你只要信耶稣神就赦免了，你就很舒服了。我不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在过去的这个星期五刚刚碰过这样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容易回答的哈。那实际上我们的福音哈，不仅仅是罪得赦免，我们还要战胜罪，我们还要除去罪。因为我们的罪不仅仅是罪行，不仅仅是我犯了一个具体的罪，或者做了一件具体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还包括罪对我的辖制，还包括我里面的罪性。那什么是罪的权势呢？罪对我的辖制呢？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做事的一种 pattern， 一种模式，一种方式，我们很难去摆脱。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不是一个讲话很温柔的人，会不会？我今天早晨我还在想这个问题，就像说你们问我是不是一个偷东西的人，我肯定说不是，是不是？但是我只要偷一次东西，我就是一个偷东西的人了，对不对？那就会被警察给抓住了。我们不能给警察阿Q说我一年365天我只有今天偷东西了，我364天都没有偷东西，你不能抓我。那警察抓的就是你偷东西这一天。那我可能一年365天里面364天都很温柔，但是有一天不温柔，那也就不温柔。我自己非常挣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对我的母亲和我的二姐讲话就非常的着急，因为他们非常的疼爱我，非常的包容我，所以我给他们讲话的时候就肆无忌惮，那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也是几十年所形成的一种 pattern， 一个模式或者一种诠释，我自己很难去摆脱。但是我后来想了想，这是一件很得罪神的事情，这也不尊重我的母亲，也不尊重我的二姐，虽然他们很爱我。所以说我就祷告，用圣经上雅各书的1章19节20节，用这句话来祷告。祷告就是说，当我打电话给我的母亲和我二姐的时候，求圣灵带领我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够成就上帝的意。那当然这样的祷告是有作用的，我有时候会比较慢，但是有时候我还会说话很急。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向神祷告，求神赦免，就需要向我的二姐和我的母亲来道歉，那我需要重新开始。但是大家想过没有，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很挣扎的过程。所以上帝的心意不仅仅是让我们罪得赦免，上帝的心意还要让我们战胜罪，脱离罪恶的权势，但是这个过程还是很痛苦的，还是很漫长的。说上帝的心意要救我们完全的脱离罪，这就是要除去我们的罪性。所以我记得以前一个牧师举过一个例子，他说他今天出去探访，在路上碰见一个很漂亮的女士，他就很被这个吸引，他就在那边挣扎要不要主动的去给这个女士搭讪。他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感谢上帝，终于靠着上帝的恩典，他决定不理这个女的，回家了。大家想过没有，他回家以后敢不敢把这个经历告诉他的太太？肯定不敢的，对不对？他太太肯定会骂他的。所以说我们的上帝的心意也是这样，上帝完美的心意不仅仅是让我们有挣扎，不仅仅让我们在挣扎中可以得胜，乃是让我们没有挣扎，乃是完全的去掉我们的罪行，这就是上帝的救恩。所以基督他的工作也包括十字架、复活和再来。他的十字架的功能让我们罪得赦免，他的复活的大能让我们可以战胜罪，借着圣灵。他的再来的时候就让我们身体复活，让我们可以完全的除去罪，除去我们里面的罪性，完完全全的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才是我们的救恩，这才是我们完整的福音，这才是上帝真正的祝福。所以说我们考虑上帝的祝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永恒的祝福，是真正的祝福，全面的祝福，完全的祝福。所以启示录就告诉我们怎么才能够承受这些祝福，上帝的祝福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读启示录的一个结果，或者一个祝福，或者对我们的一个影响， 就是要做一个有福的人。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读启示录的一个紧迫感，一个背景，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因为这个日期近了。那我们有时候读圣经会觉得日期近了好像就是明天或者就是今天晚上一样，那有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里面的日期近了更是把我们放在一个救恩的框架里面，不是不一定是指一个具体的时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我们人堕落之后，上帝来拣选了以色列人来预备耶稣基督的到来，那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那他复活了又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可以战胜罪，那最终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就完全的没有罪，就完全的除去了罪。那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在这段时间里面，那耶稣基督随时都有可能来，因为日期近了。这个近不是不一定是指一个绝对的时间，而是指一个相对的时间，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哪里呢？就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之后第二次来之前这么一段时间里面，在这段时间里面，那耶稣基督随时都有可能来，所以说这日期近了。所以这个近就是一个紧迫感的意思，那不一定在今天晚上，也不一定在明天，那也有可能在明天，也有可能在今天晚上，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很紧迫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的救恩是已经得救了，但是还要得救，我们的救恩是一个过程。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说得救是一个过程，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罗马书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是该晨早睡醒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睡觉的？现在是晨早睡醒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就是比我们刚刚信的时候离天父所定的那个日子已经更近了，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可能性比昨天要更大了，所以有个紧迫感在里面。那最后我们讲一下我们对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些反应哈。那不信的那是什么反应呢？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为海中波浪的声音就惊慌不定，天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时候吓得回不附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可能日本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海啸的声音让他们惶惶不定。我当时在新奥尔良的时候碰见水灾也是这个样子，就吓得我们回不附体。但是基督徒是什么反应呢？基督徒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当我们看见人子就是耶稣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已有这些事情，我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为什么要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因为我们那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最大的梦想、最大的心愿，因为只有那个时候我们的问题才能够得到完全的永远的解决，我们的苦难、我们的死亡才能够永远的给我们告别。但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呢？就挺身昂首就可以了呢？不是的，圣经上还告诉我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我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我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就求你开阔我们的胸怀，让我们看见你的国度，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救恩。我们就求你拉长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的景象。就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我们能逃避那一切将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天父，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愿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让我们经历到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你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让我们经历你十字架的大能，你救恩的大能，圣灵的充满，你福音的大能，让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